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信息分享环节。今天的这个经文非常简单啊，在马太福音的5章48节，很简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这句话非常简单啊，我看小孩子都能够听了就能背出来啊。这句话讲到这个，我今天的信息是完美主义可能吗？完美主义可能吗？我们其实在没有认识主的时候，认识主也是一样，就是每一个人在心中啊，实际上我们都在找一种完美主义啊。所以你看，实际上你身边啊，或者你自己啊，现在来讲啊，完美主义者是越来越多，很多啊。你很容易在你的身边和你的这个朋友或者同学或者都能找到类似的这样的完美主义者，非常多啊。那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在渴望一种完美，渴望一种完美。但是这种完美呢，在这个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可以讲很难找到。那去年有一个例子，去年有一个这个一个恶性的案件，我估计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案件，因为它太恶劣了。嗯，是在这个，我把它讲一下。这个啊，去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两个这个留美的学生啊，他们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那在中国大陆都知道，清华北大就是一种偶像般的存在。那这一对夫妇呢，他们两个人都是清华的同学啊，那可以讲，这是已经是别人家的孩子啊，成绩肯定是足够优秀才能进清华。他们是清华的本科，然后留美的硕士，然后呢一起，不是一起，应该前后吧，进了 Google 做工程师。大家可以想到 Google 工程师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从他们的履历来讲很完美啊。然后呢，这个他的太太好像还是这个吉林省的一个松原市的高考理科状元啊。那去年的这个恶性案件呢，大家印象深刻在于呢，他这个清华的这个男生呢 他是警察去现场的时候是看到，是说他是一锤一锤用拳头把自己的妻子打死的。那他的妻子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吉林的一个松原市的文科理科状元。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一枪啊，很多人一枪就激情杀人啊，是一枪毙命，那激情的。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一锤一锤把他的妻子锤死的。他有非常多的环节是可以后悔的，是可以停手的，也就是说他的妻子是有活命的机会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在那样的状态底下一锤一锤的亲手用拳头把他自己的妻子杀死了？所以这个事件很多人应该都有印象，现在还没有，还在开庭审理当中。所以他们处于是，这对夫妇是处于几乎很完美的一个状态。他们好像结婚2年之后用200万美金在美国买了一个小的别墅。所以你可以想象工作这个金钱这个方面应该属于人上人，都属于基本上的一般人达不到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恶性案件的时候，我当时看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个男生啊，他这个女孩，这个好像他是死了，是更大的受害者。我想他肯定是死于完美主义啊。这个先生呢，他好像现在好像还活着，但是我觉得他跟行尸走肉也差不了太多。他这个也是这个完美主义的一个受害者啊。他来自的这个家庭好像也是很不错的，这个是个官二代，然后他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钱。成绩学历达到最高啊，然后在工作也非常好，家庭背景出身也很好，所以我们人一般人所羡慕的那种好的东西，这两个都有，基本都有。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两个年轻人在27岁的时候，多么花样的年纪，27岁的时候结婚2年的时候，这个清华的男生将他的大学同学亲手将他锤死，将他妻子锤死。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其实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思考的，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人的里面去寻找，在人世间，在人的身上去寻找完美主义。我们的同工可以放下我们的 PPT 吗？对，好，在没有神的完美主义底下，刚刚你看到的这种恶果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啊。当然它是个极端事件，我们很多人觉得说啊，我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但是实际上啊， 我们虽然没有这么恶性的做出这样的一种状况，让这个魔鬼出来，但实际上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一种渴望啊，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渴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在没有神的完美主义底下，很容易落入一种律法主义，很容易落入律法主义。有了神，但是不真正的信靠神，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也把它叫做没有神的完美主义啊，因为是挂名的，它也很容易落入这个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怎样，就用自己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完美。我记得那个案件里面说，他那个先生为什么被触动啊，触怒啊？他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我向他那个他太太说，觉得这个有人讲，他太太一直跟他讲这个抱怨的里面，就是抱怨他控制他。就各样的东西都是受这个丈夫的控制啊，就是你想，然后呢，他有一个就是这个男生，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之前，这个妻子已经提出跟他要离婚，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导火索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这么一个从小天之骄子，从小都是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人，妻子要跟他离婚啊，然后在这个是还没有这个离婚开始，他就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对方的这个性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完美主义者很大的一个就是用自己的定义去定义完美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挑剔、论断、否定和纠正他的这个亲密关系的对象。啊，我记得有一个人说，如果你毁掉一个孩子很容易，你只要不断的纠正他，你不断的纠正他，你就可以毁掉一个孩子。啊，这是我们很多父母经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种完美主义者上面，我们里面也有，就当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找到神，找到一个完美主义的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个对完美主义的渴望强加在亲密关系的身上，就要求伴侣完美，要求这个孩子完美啊。那我们没有进入婚姻的话，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要求这个亲密关系的对象，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希望他是完美的啊，在这样的一种重负底下，很多时候就会逃跑，另外的一方他就要逃跑。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反省到自己里面的这个完美主义的这个根源，很多时候我们轻易的就是用这种控制亲密关系的对象，控制伴侣，然后控制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是一种很深的一种不安全感，然后自己里面的一种不能接纳自己。那很多人没有意识自己在做控制的事情，在做挑剔、论断、否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要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自省的一种方式，就是经常的来看自己。所以在我记得我儿子是有一点完美主义倾向的，他这个是才12岁的时候，他对要求很高的，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我就经常我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个性的一个特点吧，啊，个性的有完美主义有好有坏的一种特点。那我跟他讲，我跟他一起祷告，我跟他说，孩子，就说你可以要允许自己犯错，也允许别人犯错。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只有11岁，但他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他重复了一遍，允许别人犯错，允许自己犯错。也就是说，他在11岁的时候，他已经感受到他自己里面有一个倾向，就是希望别人不要犯错，自己也不要犯错，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走向一种，我相信他不能描述这种感觉，但我的儿子10几岁已经很容易指出我们身上的控制问题了，所以我想他能够感受到。所以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其实已经感受到他里面有一个完美主义的一种倾向啊。好，下一章。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人的倾向里面是有一种完美主义的倾向的啊，那这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也就是说，你除非找到那个完美的爱，找到完美的神，你才可能得到心灵灵魂可以得到安息。那在很多不认识神或者还没有真正的就是信靠神这样的弟兄姐妹来讲啊，或者是慕道友来讲，他在没有找到完美的时候，他的心是不能安息的，因为他一直在寻找怎样是完美的，一直在寻找，直到他找到神的时候，他扑到神的爱的完美的爱当中才能得到满足。就像我记得我28岁的时候受洗，真正可以说从主观的意志上知道说神只有神才是完美的，我自己是那个破碎的，是不完美的。 我直到28岁的时候，我才真正从这个福音当中，我得到看到耶稣的完美之后，我当时可以讲，我28岁的时候，我一头扑进神的爱里面。我是在28岁的时候我受洗，然后同一天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因为我说我找了这么多年的，我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完美的对象，就是神，不是别人，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也不是我自己，而是神。我找了很多很多年，可以讲我从 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像我刚刚提到我儿子十几岁就有这个完美主义的意识了，那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找这个完美主义，找这个完美主义者的主义的这个对象，找这个其实就是神，但是我没有找到。所以我很多很多年的时间里面，我都追求卓越，追求卓越，就追求第一名，追求这个班里面最好，永远都在追求这个，追求这个表现最好。其实我是在寻找一种完美，寻找一种完美，然后非常的累。实际上自己在寻找这个完美的过程中非常的累啊，因为你觉得说万事都要这在处在一种竞争的关系里面，就是你一定要超过别人，你才有价值，你才值得爱。在这样的这种追求完美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啊，是非常非常疲惫的，非常疲惫的，而且带着很多的恐惧，就是你怕失败，你很害怕失败，一旦失败你就觉得好像就不够完美，就觉得就是，所以有些家庭你知道，有些家庭里面他总是在这个纠结于一件事情，就是说是谁做错的，你知道吗？这件事情，这比如说发现一个错，因为生活当中每一天你都可以看到错，但是这个事情错到底谁造成的？所以你看到很多家庭不得安宁啊，它里面永远都在找一个，就说到底这件事情是谁做错的，然后找出来这个人，他才觉得好，终于找到了，找到这个错的人在哪里了，源头在哪里了。然后呢，最后结果就吵一架，指责对方，挑剔、批评、论断，后面这些全部都来了。所以都是跟着他自己要去找一个完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然后当你没有找到完美的时候，很多我就记得那有一些人就是说，哎，我在没有得到这样东西的时候，他总是觉得说，哎，这样东西非常非常好，很期待。但是找到这样东西之后，就会说一句说，不过如此。就这样吗？啊，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这个普遍的一种心态，在这个的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逃出这个对完美的一个追求的一个，可以讲它是一个牢笼一样的，这个是捆绑着我们啊。只有在找到耶稣的时候，扑到他的怀里，就是指你这种彻底的以他为完美的时候，这神的爱是有恩典又有真理的。以后我有专门的一堂信息，我要来讲什么是真理和恩典的这个平衡，就是神的爱的这个完美在于他恩典跟真理的平衡，他一只手有恩典，一只手有真理，就是不是溺爱，不是像人是容易在这个像秋千一样的摆荡，就从一端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从溺爱就是完全的接纳里面这个滑到另外一个，就是不断的批评，不断的批评，不断的纠正。所以人都是在这两个秋千的两极来摆荡，但只有神是那个黄金分割点。我们数学学过那个黄金分割点，恩典和真理需要一个黄金分割点，它是完美的，只有神能做到完美。而且他这个完美不是他说了的，不是我们很多父母说的，就是嘴上说要完美啊，要这个嘴上说，但是他实际做不到，他自己全部都在行动，是在违背他自己所说的。包括我们牧者传道人，我们的行为是在违背我们自己所讲的。而这一位神是道成肉身，就说他有恩典和真理，是介于黄金分割点活出来，同时能够把这样一份完美的爱活出来。所以把这样一份完美的爱活出来的神，当你找到的时候，你的灵魂心灵才能安息。这就是我28岁的时候，我找到神的时候，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我这么疲劳这么疲惫的走了这么远的路，我终于找到了这一位神，他是完美的化身，而且他活出来，他知道我所有的软弱，然后活出这样的道成肉身。我就觉得这样的神除了他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我追求的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彻底的是扑到神的怀里面，是将自己的一生完全的献给神，就世界上的名利这些东西让别人去追求吧，我自己要追求神啊！这个是我那个现在已经过去了，从我受洗那一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17年了，近20年了。对，所以我想，如果我当年没有在这个在神的里面得到的这份完美的爱里面的医治，就顺服， 之后我就是进入了婚姻，然后开始一个15年之久很漫长的学习顺服的这个旅程。所以先找到完美的爱，然后既然你找到了这个爱，你彻底的扑进他的怀中，然后去学习自己怎么样顺服这个完美的爱。这就是我走过的这十几年的一个路程。所以完美主义的解药就是找到完美的爱，找到完美的神。我们看下一页。完美的爱不需要完美的人。刚刚我们看那个视频的时候看到立刻胡哲，看到他的这个经历，用视频的方式很直观。他是这样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他有4个孩子，看到吗？然后他的这个家庭很美满，还有他的妻子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和他的爷，他的这个爸，父亲是牧师，他的爷爷也是牧师啊。所以你看他这么样一个这个不完美的人，可以讲我们是肉眼可见，所有人都知道他没有手没有脚，不完美。但是在他父母的眼里，在他这个父亲还有爷爷的眼里是杰作。就这样一个残疾的人，不完美的人，不完全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杰作。我前段时间我看到这个台湾有一个叫做杨恩典姐妹，她我把她称作是女版的立刻胡哲。她出生的时候是一个被人遗弃的，被父母遗弃的。她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双手，然后呢她一个脚呢是有残疾，就是直立的，不能弯曲的，所以她相当于只有一只脚是健全的。然后她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叫做用脚来画画的画家，用嘴巴用脚画画。然后他20岁的时候在东京开了个人的画展，然后他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分享，很多的这个，而且他用脚写圣经，抄写圣经啊，所以在台湾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名人，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是在这个也是跟一个健全的弟兄结婚，然后有2个孩子。他是06年生的老大女儿，今年他应该老大应该快20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杨恩典，他的也是一个出生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孤儿，被父母自己亲生父母遗弃的，可以讲他的起点比我们所有人都低，比我们很多很多人都低，被遗弃的这样一个没有，而且是个残疾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孩子会是上帝眼里的杰作吗？我上次听他这个台湾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平台来这个让他来讲见证，我也是第一次听，我之前知道他很有名。我听他的见证的时候，其中我最感动的是他这个他是被那个台湾的一个叫六龟孤儿院的一个杨旭牧师师母收养的啊。那个杨旭的这个他们当然已经回天家了，他的这个亲生儿子就是这个杨恩典的二哥，叫从小叫他二哥。然后这个亲生儿子这个杨弟兄，他来讲二哥来分享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当年他的父母亲生父母了，他的父母杨牧师杨旭牧师他们看到这个收留了这个孩子的时候啊，只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是这个二哥和他的这个朋友一起的人一起先看到这个孩子，所以就把杨恩典抱回来了。然后当时这个二哥心里就很在想一件事情，他就说啊，他说我爸爸就是杨旭牧师，他说我爸爸最大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从山东到台湾去的。他说他最大的特用山东话我不太会说，他说用山东话他最口头禅了，就是说好很好。所以他当时就想，我爸爸这一次见到杨恩典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因为从众人看起来觉得说这边上的人都觉得这一个残疾的父母不要的一个明显的是一个没有手的人，他爸爸怎么可然后后来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爸爸回来了，然后杨牧师看到恩典的时候他把恩典抱起来，然后用山东话说好很好，我不会讲，反正他那个意思就是说真的很好，就是看上帝怎么带领这个婴儿吧。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真的这就是这是来自上帝的信心啊，从上帝的眼光去看的这个残疾的孩子啊。那杨牧师他没有这个眼光说可以看到未来恩典会怎么样啊，你看恩典我们现在的人都知道了，他作为这样的一个残疾的孩子，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20岁去东京开画展，然后可以用脚来作画，那个画他是跟拜那个张大千，我们大家知道他的名字为师，所以他的作品是非常非常有名了，可以讲啊。 所以没有人可以看到，杨牧师没有看到这两点的未来啊。如果他知道他的未来的话，他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啊，是很好啊。现在恩典什么都有啊，有健全的先生，有两个孩子，然后这个出名，然后这个就可以用脚来作画，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啊，比正常人还要更加的丰富啊，更加的丰盛啊。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可以说真的很好。但是你要知道，那时候杨牧师抱着的是一个残疾的婴儿啊，他在抱着一个残疾的婴儿说好，很好。上帝，他的信心在于看见是上帝来看这个婴儿啊，在上帝的眼中，就是这样一个残疾的婴儿，他都有他是他的杰作，是神的杰作啊，他将来有美好的未来。我们是不是相信呢？我们弟兄姐妹，看你未来在你现在的困难困境和这个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看见未来呢？所以这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接纳，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用上帝的眼光，以上帝的眼睛去看那些有残缺的不完美的别人，也看待不完美的我们自己，看待我们自己就是要接纳罪人的有限，在接纳罪人的有限当中，你把它交托给神，然后这时候才将这个生命主宰的这个位置交还给了真神。而我们大多数的父母和普通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困境就在于说我们要去自己去掌控，我们不愿意把这个位置还给神，要自己去掌控未来。所以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残疾，像恩典或者是雅恩典或者是立刻胡哲一样的残疾，可怕的不是残疾，更可怕的是心中的恐惧和退缩。为什么心中会有恐惧和退缩？因为害怕失败，有一个完美主义的渴望，有这样的一个幻想，不愿意投在神的身上面，投在人的身上，投在自己的身上，就恐惧、害怕、退缩，来自于对失败的恐惧，不敢去尝试，对完美的不敢去走出这一步啊！所以求主来释放我们在这个里面啊，在下一页。好，我最近《精英基督教》杂志，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啊。在那个最近发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它的标题叫做《错误：基督徒父母的错误不是故事的终点》。我觉得这个标题非常好，错误不是故事的终点，错误不是故事的终点。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害怕失败？我们常常以为说啊，我现在我做错了。或者是这个我这个求职失败，或者我这些失败，那时候我有错误，我犯了一个错，或者别人犯了一个错，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结束了，好，完蛋了，就是我们经常的口头禅就这样，完了，我犯了错就完了。但这篇文章这个题目很好，在于说它提醒我们，犯错不是故事的终点。你说犯错很多人都会发生，每一天几乎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在犯错，都在错误当中。不是，但这不是故事的终点。往下翻，往下看下一页。基督徒父母，所以这篇文章《精英基督教》杂志发表的，我那个很多是给基督徒看的。那基督徒的父母为什么也要控制？为什么也要控制？这篇文章里面他讲到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就是作者讲到他青春期的这个儿子在另一个国家整理东西的时候，他在美国指挥他在另一个国家的事情，他就反思到他自己的控制啊，觉得这个孩子他已经离开我的视野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但是为什么我还是想要控制他？所以他意识到，这个作者意识到说，第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不由我控制是一个好事，是一件好事，他注定要超越我能控制的，这个很重要，有这样的意识非常重要。那在我们出生的，在我们的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是不会有像刚我说的这个作者这样的视野的，所以他一直是活在这个控制当中里面，不愿意我们离开他的这个能力范围，这是我们成长的背景环境是这样子的。所以实际上我们一直活在一种以爱之名的控制的里面，就以爱之名来控制我，控制的那控制不是爱。我记得刘牧师讲过一个系列关于控制不是爱的，我们在我们的网站都有，大家可以去听这个控制不是爱。所以什么时候有人问我说，哎，怎么样去辨别我是在用爱，我是在爱他还是在控制他？那这就是我们的父母经常在做的。 也是我们自己常常在做的，就是以爱之名在控制。那我说，我回应他说，其实很简单，你感觉一下，你在跟他一个建议的时候啊，他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做，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特别是青春期的儿子，我们孩子，我们现在孩子都两个孩子都青春期了，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怒气？这是一个很好的辨别，就说如果你真的爱他，他不按你的意思做的时候，你不会这么生气啊。甚至像这个作者说的那样，他觉得说，哎，他不由我控制，不听我的话是好事的，因为孩子就是要超越我的，他如果总是听我的话，在我的底下，他就永远不能超越我。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有没有怒气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个 awareness， 就是我们的一个分辨，我们分辨我里面有没有怒气。我可以给孩子建议，亲密关系也是一样的，我可以给配偶丈夫或者妻子建议，但是他不按我的方式做的时候，我是不是很生气？这时候我们要去警惕，要去检查，要去反省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你想我们这时候为什么对基督父母来讲回到神很重要，回到神那里很重要，因为上帝，我们找到这个完美的爱耶稣，为什么能帮助我们从完美主义当中得到释放？当我们想到耶稣的爱是怎样的爱，他的爱是指说他的这个仇敌，就是当然仇敌肯定是不听他的话了，他的仇敌要杀死他，他允许他的仇敌杀死他，这样子才是爱，真正的爱，爱的源头是允许反对他的人杀死他。那我们的孩子不会杀掉我们，对吗？但是可能会反对我们，我们的爱人或者我们的另一半也会反对我们，但是我们不允许对方反对我，所以这样是不是爱？很简单，你只要看你允不允许对方反对你，你就可以知道是爱还是控制。如果你不允许，你里面有愤怒，就说明是控制，要反省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父母也是一样的，我们愿意认为上帝是真实的，但我们并没有活出上帝是真实的样子，好像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好像活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所以这就是在错误，把错误当成这个事情的这个终点，当成这个故事的终点，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对错啊。如果他不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他就一定会犯错，我们是这样子想的，认为这一个未来取决于我们，对错也取决于我们，我们才会这样想去控制，就以爱的名义去控制他。那很多时候父母处在一种焦虑当中，因为自己的焦虑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没有把自己的焦虑带到神面前去释放，所以我们要去控制我们所爱的人。我这时候把孩子放在前面，因为孩子好控制，他很多时候迫于你的淫威，他不得不服从你，但是配偶作为成人，很多时候他就要反对你，他就要反对你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小心，要小心这个，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焦虑，自己的这个，往下一页啊，下一页。好，恩典就是在不确定中经历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意识。当我们父母在一个错误，认为孩子犯错就了不得了，就非常的就是生气，那很多时候你认为还是认为说你自己在掌控，所以你的掌控实际上你在寻找一种确定性啊，你认为找到这样的一种确定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所以他听我的他就会好，但是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错误。孩子其实就是在错误当中学习的，孩子最大的力量他就是在错误当中学习，你不允许他犯错，他怎么能长大？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们长大的过程是伴随着无数的错误，无数的错误和失败，所以这个转换这个眼光非常非常重要，转换我们自己的眼光。我最近看到有一个美国的牧师讲，他说他在准备信息，他准备一个苦难的信息，然后他就很用心的花很多时间，然后呢，然后他的几个几岁的孩子就来打扰他，就来要他陪他玩，他觉得很生气，然后呢，他就随手从书架上面拿下一个这个世界地图，然后把它撕碎了，然后跟他儿子说，你去把它拼好这个地图吧，然后之后拼好之后再来跟我拿奖赏。他这样心想呢，这个世界地图有这么多这么难，我把它撕得这么那个，他至少要几个小时才能拼好这个，所以呢就省麻烦了。 结果呢，他那个儿子呢，大概五分钟之后就拼完了，然后打开他的门，跟他说：“爸爸，奖赏在哪里？”然后他就很好奇，就问他儿子说：“这个你是怎么拼好的呢？”然后他儿子说：“这张世界地图后面有一个人的脸，我把他的脸五官放在一起之后翻过来一看，就是你要的这个世界地图了，很简单，我很快拼好了。”所以你看到吗？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个我当时正好在准备完美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对完美的看法也是一样的。我们自己以为的这种完美啊，就是从我们的思路、我们的角度出发的，取决于我们的里面看的对错都是由我们来定的。那实际上在上帝的眼中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上帝眼中呢，就像我们做的那个缝补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多线是错的，我们的错误和失败很多的线头啊，你看那个的时候很难看，非常难看，但是你翻过来看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全部都是一个完美的图画，是一个完美的图，是上帝的杰作啊。所以我们自己所定义的对错，我们自己所定义的完美，在上帝的眼中看来的时候是一个杰作，是一个杰作。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一种确定性的里面，在一个控制的里面，我们是看不到上帝的杰作的，而且我们也没有信心去跟随神走这条他把错误跟失败变成这个完美的这条路啊。我们很害怕，我们不敢放手啊，觉得放手就让他随着错误去了。但如果当我们一旦想到说把我们的失败跟错误交给神呐，上帝可以把失败跟错误也可以转化成一个完美的图画，可以使用我们的失败跟错误啊。然后在这样的这个里面，甚至我在里面提到说，上帝不仅透过 yes 工作，是 yes 就是我们里面感恩的，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自己所想要的啊，我们的恩赐，我们有能力擅长的地方，这些是我们的 yes， 这是要感恩的，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个里面有谦卑的心。但另外一面，上帝也可以透过 no 工作，我们认为 no 是不行的 no， 但是上帝也透过 no 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不是在于不努力啊，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从中国大陆的有这个背景知道，我们从小就努力啊，从小就起跑线，人家说输在起跑线，我们起跑线就开始拼命啊。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人生是一个马拉松啊，是一个长跑啊，但是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奔跑啊，我就开始快速前进啊。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现实，就是这样，从一年级的时候你就开始奔跑啊。所以我们的困境不是在于我们不努力啊，是我们太努力啊，太努力靠自己啊。你知道在马拉松的里面，如果你第一圈在起跑线上你开始奔跑，那是非常愚蠢的，非常愚蠢的。但是我就是这么愚蠢的人呐，从小的经历当中，我一年级就开始要拿第一名啊，就是开始奔跑啊，就为了一个目标啊，就是要做第一名，要去超过别人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愚蠢的里面呢，靠自己啊，觉得靠自己可以胜过别人呐。一直十多年都是活在这样的里面，直到我二十八岁啊，直到我二十八岁找到神的时候，我当时心里想，终于找到一个完美的对象，不用靠自己了。我当时非常的如释重负啊，我当时就彻底的觉得说，我找到了这个完美的对象，找到了神啊，我不用再自己去寻找卓越啊。我十多年寻找靠自己的方式去找卓越已经太累了，太辛苦了，非常辛苦啊。啊，你想从跑马拉松的时候第一圈就开始跑奔跑的人是不是很累啊？非常累啊。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在高考的时候，虽然我高考的时候我是作文不及格也上了重点大学啊，但是我在这个里面，其实我高考结束那个时候，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十九岁的时候，那个十八岁的时候，我那个我非常自己自豪的这个作文呢，就是中文呢，我作文是从小学就开始获奖，全省获奖的，所以我最自豪都是满分的，我从来语文都是满分的，然后作文也是满分，然后结果我高考的时候作文不及格，我当时觉得可太用力了，就是因为我太用力偏题了，用力到偏了，我记得那个说你偏题了，所以我不及格，然后那个这个我的数学是我最差的。我数学是我最差的一个学科，基本我放弃的，我就觉得说啊，我数学很差，我靠语文满分差不多就行了啊。然后我数学反而得了什么呢？我只离满分差两分，我只错了一个填空题。所以我当时觉得很，现在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数学居然离满分差一点点，然后我语文不及格， 所以我就开始，我就想到说，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我在想，他那个时候其实上帝就已经提醒我啊，就是你的问题不是在于努力不努力啊，你的问题在于太努力啊，就是太用力了，你太用力了，太用力了，这是上帝一直对我的这个提醒啊。但是我想，在我这个这么多年28岁之前追求卓越的过程，我记得我20多岁做记者的时候，每天是把自己当总理的。说实话，开玩笑，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好笑。真的，我想我22岁，现在我很多时候看到20多岁年轻人，我觉得他还小，他还年轻啊。但是我在想，我22岁在做什么？我想我22岁作为最年轻的记者进入南方周末，每天以总理的这个要求自己，就是说想着国家大事，各种国家的事情都跟我有关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上海的一个磁悬浮的专家，他是一个物理的权威，这个做上海的磁悬浮，我对磁悬浮物理一窍不通，但是我看了20万字资料去见他，然后见了这位九十岁的老人之后，他跟我谈就相谈甚欢，然后跟我说，我把90年的我的这个传给你，你就是我的传人了。我当时是，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多么用力啊，让一个90岁的人认为我是他的传人，而且多么虚假。其实我只看了一天时间他的资料而已。所以你在想，在这个里面，就是当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可以通过 No 来工作，通过我们的这个失败和我们的错误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一个释放啊！啊，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我一直在追求完美主义，然后等直到找到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找到这个完美主义的化身就是神的时候，我得到彻底的释放，然后我就学习顺服的功课，就怎么样去顺服这个完美主义的爱，花了很多年，10多年。那在这个顺服的过程当中呢，开始的时候是学习怎么样在婚姻里面顺服先生啊，然后在生两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在生儿育女是一个很好的顺服的操练，因为每一天在跟，我刚刚讲到我是20多岁年轻的时候是觉得自己像国家总理一样的去考虑国家大事，但是到这个30多岁的时候生两个孩子是在屎尿为伍，上帝让我在屎每一天换尿布，无数次的换尿布，在屎尿当中学习什么样是爱，就顺服这个完美的爱啊。所以学了很多年，学了很多啊，一步一步的在那里学习的顺服啊，然后直到39岁的时候，我很多人知道，弟兄姐妹知道我得了那个晚期的癌症呢，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很多时候这个疾病也教会我非常多的功课，我做过很多的分享，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上帝对我这个完美主义的这个降服。我很刚刚讲的，我已经很多靠自己想要做到卓越，所以我那时候我是在追求一种确定的一种结果啊。那在我得癌的这个几年里面呢，后面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肿瘤消失，在2021年的时候我还做过一个见证，其实在那个里面我其实还是有一种对确定性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说我的这个肿瘤会这个我会好啊，就是因为是这个消失啊。我下面也看下面也，好，然后在那个后来我自己其实那时候是不敢相信自己这个4期癌症是不能医治的，很多时候是不能相信的，对，总觉得哈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果啊，因为对我来讲我以前是这样，就是说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然后如果有什么损失或者怎样，我先想好考虑好，然后有 plan A plan B plan C， 所以总之做到万无一失，是这样子追求完美的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当我这个是生病的时候，我总还想着说可能有一天会好啊，但是我真正的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我就知道说4期的癌症在医学的领域，到目前的医学来讲是不可治愈的，也就是说医生觉得说你是活多久化疗多久，所以他觉得你要一直的治疗，一直的进行治疗啊。那所以我在这个里面，我就开始面对这个我与肿瘤共存的问题，与肿瘤共存的问题。那实际上我在这里提到说，真正的完美主义是什么？真正的完美主义是什么？真正的完美主义是与不完美共存，与不完美共存。我们这靠自己永远无法达到完美， 你永远无法在此生，在你活着的这一生当中，你是永远接，你是接近，我们知道数学里面学过，就是无限的接近，但是不可能达到，这就是完美主义。完美，你无限的接近，但是你不可能达到，唯一完美的是这个神。所以你这一生当中，你用来追求的是说你的，你追求的神是你不断的学习顺服，你怎样去学习这一个完美的这个顺服完美的神啊。前段时间我看到我这个接触到一个姐妹，我在辅导她的时候，她是因为她的这个老公打她，他们俩婚姻中也出现很多问题，然后打她，她来跟我这个可以讲说是这个接受辅导。那这个姐妹呢，我其实接触她很长的时间了，我对她们的整个的婚姻状况有比较多的了解。确实在她们的关系里面，她是属于比较强势的，她先生是一个很弱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当时跟她讲这句话，跟她听到她先生打她的时候，因为跟她已经比较熟了，已经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接触了，我就跟她讲说，我说你先生已经非常弱势了，你为什么要逼到他打你的地步？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即使他打我也没有让我顺服。所以这个姐妹其实还是不错的，我在这里分享她其实是不错的，因为她是想到说，因为我也长期辅导她，她觉得说我不要在这个她是不是打我这件事情上纠结了，浪费这个时间了，我应该去对付我自己里面的不顺服的问题啊，我自己怎样在这个里面到圣面前去悔改的问题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更应该花时间的事情。我当时听到他自己这么说，他自己这样子要去对付自己的问题，我就推荐他去学怎样为丈夫祷告，为丈夫祷告，然后他也去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到说他在悔改。所以当我们在比如说被先生打啊，或者是有个很明显的问题，所以我们人很多时候很容易就是说看到别人一个明显的问题啊，看到别人的罪啊，如果所以抓住别人的罪其实很容易的，比如说他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很明显的，比我更明显的，然后呢我抓住他的罪之后，我就可以不用对付我自己的罪了。所以人很多时候是在这样的这个狡诈的里面，人非常狡诈的在这个里面。所以上次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妻子推荐她的丈夫来接受我辅导啊，但是我了解之后，我感受之后，我觉得她的妻子的问题比她先生可能更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人就是这样子狡诈的，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不想去对付的时候，我就抓住一个对方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可以逃掉了啊。但是只感谢主的是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姐妹，我为什么把她提出来，她没有去纠结在说丈夫是不是打她这件事情上，她就说打了就打了。她说我仔细祷告和这个之后，我觉得我的罪比我先生更多啊，比先生更多啊，她要去对付她自己的罪。她说她即使打我也没能让我顺服。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里面代表着说，他知道他自己的顺服啊，自己的这个顺服在神的面前是有很大的这个罪问题的，他要去对付自己的这个罪。所以我们去认识自己的残破啊，从用一生的时间去认识自己的残破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有一位美国的作家，是基督徒作家，叫曼宁，我很欣赏他提出来的这些观点啊。在我们境界的网站上面，就是这里面写了境界的电脑版和这个手机版的方式，你可以在境界的电脑版、境界的网站上面看到，搜这个名题目叫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骗子。好，这个文章我们今天下午团契的时候，我们的好土团契和我们的爱家团契，我们要一起来学这篇文章，就是境界共读，来学这样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这很具体了，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讲到他这个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骗子，就这个骗子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骗子就是在欺骗我们，就是让我们满足我们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拒绝以上帝为中心，然后这个骗子每次都要欺骗我们，然后我们呢为了我们在骄傲的需要、肉体的需要、情欲的需要和这个这些的自我的需要，我们常常就愿意跟这个骗子结盟，常常愿意被骗，就愿意这样子做，然后去满足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自我的这个需要，去拒绝神 常常都是这样。曼宁这个作家呢，他以前呢，他是一个他是一生呢很寻求神的这样一个人。早年的经历当中，他是一个圣方济各的一个修士啊，苦修啊啊，学习很多要去得着神的方法啊，甚至包括他天主教很喜欢去那种就服务啊，在服务当中去服务很多人，在爱心当中去寻找神呐 啊，所以他经过非常渴慕的一个追求的一个过程呐、啊。后来他的这个经历里面，他有离婚啊，有离婚自己离婚的经历，后面他有还俗，然后又结婚了，然后呢有离婚啊，然后呢而且他有酗酒，他有酗酒。啊，有很多次的这个戒酒的经历，所以他通过自己漫长的一生呢、啊，自己无限的就是从自己的行为啊，从行为做得好上面去寻找完美啊，在爱里面，在付出当中啊，不断的去寻找这个完美啊，经过非常长的一个旅途啊，一个旅程呐、啊，然后到后来他看到他自己经历结婚，经历离婚，然后经历很多次的这种酗酒，然后戒酒啊，这些过程啊，看到自己的败坏啊，看到自己的残破啊。看到自己的时候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衣衫褴褛的福音》呢、啊，啊，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啊，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啊。我们认识自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被这个骗子骗呢、啊，我们不认识自己啊，我们宁愿相信这个骗子啊。为什么相信这个骗子啊？因为骗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叫我们这个给我们的被人称赞，觉得好，有很有爱心啊，或者很成功啊，很完美啊，这些是我们所要的，所以我们就跟这个骗子里外结合啊，就跟他结合合谋啊，和结合拒绝神呐、啊。我们和这个骗子一起，这个骗子就是这个撒旦，就是故意要去背逆神的，那他骗我们。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和这个故意就是结合啊，和这个故意做这个骗子结合在一起，然后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啊，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啊。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我曾经因为他的这个文章的这个提法，我写了一个 rap 的一首赞美诗，写了一首歌，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 rap 的歌。那里面我就提到写了一个歌词，就是我们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我们成为基督徒啊，是很大的神的恩典。我们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啊，也还在这个罪性的里面啊，也做很多，甚至有的人讲说基督徒犯的错更多啊。我为什么不信主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基督徒啊，那么虚假啊。很多的这个父母啊，很多的父母，这个孩子二代为什么年轻长大的时候就离开神呢、啊？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说，觉得我在终于可以离开这一对虚假的基督徒父母了，我终于可以离开他们的虚假啊。这是很多这个二代信徒对基督徒一代的控诉啊。啊，所以我们跟这基督徒的是已经信了的人，跟那个没有信的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衣衫褴褛的乞丐，我们知道哪里找面包，哪里可以找到面包，我们知道自己里面的罪，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完美的神。我们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谦卑、悔改和顺服啊，这个是一生之久的。是一生之久，不是说你开始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峰，愿意谦卑的悔改，愿意顺服啊，愿意看见自己的罪啊。但是等到他进了教会之后啊，有句话这样说啊，他是因为是个罪人进到教会里面的，但是进到教会里面之后，他一生之久就是在扮演一个自己很完美的形象啊。这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大的一个悲哀啊，就是他从恩典的方式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去，但在教会里面没有真正的得到神呐、啊。他其实在教会里面拒绝神呐、啊，教会里面拒绝神呐、啊。其实要用自己来掌控，自己来代替神的方式，自己来代替完美主义、完美的这个神的方式来掌控自己的人生呐、啊。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在过这样的人生呐、啊。都在过这样的人生呢，所以真正的完美主义，我在这里讲到说是与不完美共存的，就是与主连接啊。什么是真正的完美啊？真正的完美就是说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啊，然后随时随刻与主连接。这个与主的连接途径捷径就是顺服啊，就是顺服那个完美的爱，这是唯一的捷径啊。不给自己留空间呢、啊，不要给自己留空间。就像刚刚我举的这个姐妹，她爸先生打了她，她有很多的理由讲啊，都是我先生的错，她打我啊。她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去控诉她老公啊， 但是他能够顺服下来啊，不简单呐、啊，因为他说他自己顺服是家族的咒主啊，他的妈妈在上面，他们家里面都是女性做主的，女性都是强势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活在，说很多中国人，说实话，亚洲啊，亚裔啊，可以讲，都活在这个的里面啊。我们活的一个标配啊，上次是牧师讲的一句，那个在短评里面说的那个，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中国人的标配就是什么？一个酗酒的父亲，不负责任的父亲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更的，有些人不酗酒，但是他不负责任，你知道吗？不负责任的父亲和一个强势控制的母亲，然后再一个伤害的受伤的孩子啊，这中国人的标配啊，中国人的标配就是这三件套，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说的非常形象，我们每个人都这样长大的，就在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和一个强势控制的母亲和一个受伤的孩子，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然后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就受到伤害，那所以我们在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一条被污染的河流里面，所以我们境界有一个这个节目，有一个栏目叫做医治爱的河流，之所以把爱比作一条河流啊，就是因为这条河流啊，很多时候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污染了。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圣洁的一个河流里面，一个清洁的河流里面，而是站在一条被污染的一个河流里面。就是说，我们的祖祖辈辈没有把自己的罪带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已经把这条河流家族的河流污染了。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是罪人的家族的后代啊。所以这条河流，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被污染了。当我们站在这个里面的时候。站在这样一条被污染的一条河流的里面，面对着不负责任的父亲和掌控的母亲和自己里面的罪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去面对这个罪呢？所以我经常跟那个婚姻辅导的刘跟弟兄姐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福音的一个在家庭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扭转呢？就是怎么样去调整这个夫妻的关系啊，就调整这个家庭的关系啊，我们怎么样让弟兄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弟兄，愿意负责任的头，家庭的头，然后让妻子怎么样成为一个顺服的妻子啊、然后是个孩子，只有把这个家庭的顺序扭转过来之后，才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被神所爱的一个家庭。这实际上在清洁我们这一代人，第一代的基督徒在清洁这一条家族的河流啊。然后这个里面唯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开关，就是这个按钮啊。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啊，被这个仇敌啊转移注意力啊，我们以为这个错对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纠结于说这件事情我做错了，还是我做对了，还是谁做错了，我们家这件事情到底谁做错了，然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纠结和内耗就是在于谁对谁错上面啊。但是我们忘记其实谁对谁错并不重要，我做对这件事情或者做错这件事情并不重要啊，并不重要，我自己也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按钮开关呢、啊、也就是说这个按钮开关就是转下神的按钮开关，就是当我们愿意去按这个按钮开关的时候，这是上帝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污水加工处理厂啊。你可以想象我们在这个家族的河流里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污秽和这些污水啊，但是污水有多少深，圣经里讲深渊与深渊响应啊，就是当我们的污水有多少深，当我们随时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最快速度的去摁这个按钮开关的时候，这个开关被打开的时候，就神就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介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做那奇妙的魔术师的工作，就把这些污水转化成圣灵的活水啊，转化成圣灵的活水啊。所以这个转化的工作，这个按钮开关愿不愿意去按，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多少速度去按也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你看成了基督徒之后，灵命的成长，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这里，就在于你多少程度的愿意去摁这个按钮，和你多快速度的回转向神啊。成为基督徒之后，灵命的提升的区别，100个区别10000个区别里面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跟牧师正是因为我们这是在家族当中是看到这条河墨黑墨黑的，完全被污染了这么一条极臭无比的一条家族的河流，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只有最快速度的最彻底的转向神，去摁这个按钮，让上帝来转化这个污水，才能够改变这条家族的河流，我们才有可生命啊，才有可活存活的余地啊。 所以可以讲，如果没有28岁的时候，17年前的时候，我信主那个时候明白这一点，不是像现在刚刚说的这么明白，但我抓住神，我知道我要抓住神，我要学习顺服这个完美的爱，顺服这个完美的主。如果不是因为我做了这样的决定，我用最快的速度，我最彻底的方式去抓住这个按钮，去摁这个按钮，那是因为我的这个里面的家族太残破。那我爷爷像是一个有，就是如果他说有亲人的话，有一个桌子，十几个亲人坐在那里啊，然后他的是这个计划生育的主管。我就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小的时候路过那个河的时候，是真的河，那时候我也妈妈带我去那个农村里面，他我爷爷奶奶他们那时候在农村，然后看到那些有些这个妇女啊在那里边打，就是那时候还有捶衣服的，边捶衣服就叫我爷爷的名字，你知道吗？就是我是这样的，我当时觉得极其羞耻啊！我觉得他们在那里捶的时候，就是在其实就在咒骂、咒恨我的爷爷。为什么？因为我爷爷是管计划生育的，他们咒骂，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孩子被拖去就要堕胎的，就是那种。所以你像我爷爷是个杀人凶手啊！我在想，现在想想，我觉得他是多少孩子堕胎啊？你自己孩子是这样子，一桌的情人，所以我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罪人的家族里面呢。在这样一条墨黑的河流里面呢，所以我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按照审判的话，我是，所以我是看那个讲说这个我们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按照这个我们的罪，我们家族的罪来讲啊，我们是要下地狱的人呢，是要下18层地狱的人呢，我们是罪有应得啊，配得这个结果啊。但是十字架是上帝用自己的儿子耶稣之死来替代我们的罪啊，就本来该审判被审判的是我们呢，是我们的家族啊，但是上帝用他自己儿子耶稣的死来代替我们这个家族来受罪啊，代替我们死啊，来换回我们，我们得的是天堂啊，我们本来应该得的是地狱，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天堂啊，而天堂我们做不到啊，我们所以今天我的经文里讲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这个里面原文的时态，这个你们要完全是一个将来时啊，是一个将来时啊，也就是说直到我们死之前，我们在活着的在这个地上，我们都不能达到完美啊，是个将来时态啊，没有达到，但是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是现在时啊，就是我们现在天父现在就完全了，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不完全的人，我们要抓住，牢牢的抓住，就是现在就完美的天父啊，抓住这个天堂啊，所以我们本来够不到天堂的，我们在地上啊，我们犯在罪的里面太多的罪孽，没有办法够到天堂，所以上帝差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现在我们是不是很简单，我们只要悔改，我们只要向他悔改，顺服他，我们就可以称为义，成为完美，我们就可以够到天堂。这就是耶稣啊，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啊，把天堂降到了人间，让我们在人间就可以借着他，借着他的赎罪，借着他的救恩，可以去得到，在此生当中就可以因信诚义得到完美啊。这就是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完美，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跪到神的面前，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啊，来，我们一起跪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啊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是的主。啊，本来你的事情与我们无分。你的完美与我们无分，你丰盛的生命与我们无分，天堂我们是看到却够不到，更没有办法进入啊！主你自己来找我们，神的儿子从宝座上下来，来到我们当中，并且我们这群人我们还不意识到我们是有问题的啊，直到我们把罪坐在你的身上，让一切都显明在众人的眼前，无可推诿，我们才肯来到你面前，领受你赦免的恩典。是的主，啊，今天孩子们再次跪在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许多时候自以为义的罪。 赦免我们总是将审判对向世界，却没有为这个世界付上代价，甚至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只是在意我们站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上，站在那个属灵的制高点上去争辩对错，却没有为我们看到的来付代价。神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让我们看到？主，求你将那个愿意付代价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是的，主。
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和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罪怎样的让你忧伤。主啊，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罪的势力当中啊，在这个罪的捆绑当中啊，这个罪不能让我们得到这个达到这个完美。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跪着降服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靠着你，只有借着你，借着你可以无限的接近完美，但是永远达不到。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完全的降服，承认你是那一位完美的神，我们是罪有应得的人呢，但是靠着你却罪得赦免。
Amen.
这是最大的奇迹啊。
Amen.
主啊，感谢你，谢谢主。
求你在我们当中赐下你的释放的恩典，让我们从各样人的标准，对自己的不接纳和对别人的不原谅当中释放我们，释放我们。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把信心，就是对你的倚靠，也放在我们里面，知道借着你，我们就与完美的神有份，我们就可以披戴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啊，感谢主！啊，孩子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